刚才好像有一点点噪音是吧？应该是隔壁的什么无线电啊。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想邀请在澡堂聚会的徐太姐妹上来讲见证给她一点点时间，让她讲一讲神在她生命当中所做的事，好吧？上来啊。前面的两个麦啊，可以啊。
大家好，弟兄姐妹都叫我齐太，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但是我知道神会帮我的。在2017年10月的时候，当我知道我自己有了癌症的时候，我真的很突然。那个时候我希望是弄错了吧。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感谢神赐给我心灵有平安，赐给我有着合适的基因，所以我呢就开始吃这个化疗药，开始治疗了。吃了6个月以后，身体开始对那个药有了抗药性。所以医生呢就有要我换新药，但是换新药的时候说要有新的褐色的基因。那么当时的时候，在这个更生会有很多人都可以找到基因，所以我也不当，我就觉得不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的血管细，所以我每一次呢做检查的时候我都会很痛的，但是我就想痛了以后呢找到基因就好了。不过当我做完了检查了以后，发觉因为我找不到那种基因，我不可以吃新药。我记得那一天我是特别的失望。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找不到呢？但是神呢就告诉我无柄二疑。我想了很久，我都想不明白。后来很感谢神。神告诉我，他说他又赐给我好像无柄二疑的基因是很容易的，但是神又赐给我没有基因的那种心中的平安才是神又赐给我的。神告诉我无柄二疑只是世界的吃物，吃了就会肚子饿，但是神又赐给我的是那种永远都不会感到饥渴的活水泉源，是心中的喜乐跟平安。这种平安跟喜乐是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谁也不能够拿走的。我明白了，我心里也平静了。再过了3个月我又在做那个抽血积水跟各样的检查，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基因。当时医生就我开始接受化疗。我很矛盾的。那个时候有的朋友告诉我，你都这么大的年纪，身体这么差，你会做吗？后来我就祈祷，我跟神说，我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从。佛陀就是拥有主。我觉得心里有平安，所以我就接受了那个化疗了。2018年的十二月，我接受了第一次的化疗，因为反应太大了，所以在一个礼拜之中，我进了2次的医院。2019年的1月份，医生给我换了药。普通的人呢，他是3个礼拜做2次的化疗，但是我身体太差，就3个礼拜才做一次的。这一次因为换了药以后好了很多，但是在2月份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感冒了，我也咳嗽了，所以医生就很紧张，要我做那个磁力共振 CT 检查，抽血，还有抽血积水，还有吃那个抗生素。那几个礼拜我真的很辛苦，因为每天都要接受检查， 又有吃抗生素，但是很感恩，就是神每天都跟我同在，主耶稣他挪去了我一切的重担，所以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做完了那个肺积水不过20小时，马上就又接受化疗，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很感恩，在我的眼中我没有看到我的苦难，我看到的全是神的恩典，我看到神的大能在我这个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神带我走过了那每一天，好像在外边的人看起来是很辛苦很苦难的日子，所以我每天都感恩。3月1号我又在接受了化疗，因为我的血管太细，化疗的时候血液浓，所以医生呢就发现我有一边的血管是有点堵了，每一天都有打吸血针，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可以例外的，所以每一天呢，我的女儿啊、孙子啊、孙女啊，他们都要送我到诊所去打针，等医生、等护士，然后给我打针。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病人，我心里真的压力很大，因为我身体太弱了，我害怕会受到感染。但是感谢神，他派遣天边天将一直保护我。在那一段的时间，我一直都平安无事。我大概打了40几针吧，每天都打。然后我就去再去见医生。当我再去见医生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了，医生跟我说，大概打了1个多月就可以不用打了。我去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他说4月份有一个新的临床试验，也许你可以试。我听了我真的很高兴。当时那医生看完了我的超声波的报告以后，他告诉我，他说你的血管还是有点堵，又继续打针，还有因为你的血液呢有点堵呢，就是不能接受这个新的临床试验。我记得我当时真的很难受，我整天都没有说话，我感到很无助的，我向神祈祷，我说神啊，你帮我了，我真的很软弱了。后来我打电话给空里姊妹，我说我害怕我的忧郁症会复发了，我说。你快点就弟兄姊妹帮我祈祷吧，感谢听祷告的神，在几天以后了，我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我又开始感恩了。大概打针打了74天以后，我再去见医生，这一次医生告诉我，他说你的血管已经没有毒了，因为在那个时间我也同时停止了2个月的化疗，而且医生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参加那个新的临床试验，不过那就要经过检查，有医生的测试，因为这个临床的试验它对心脏跟肺都是有一点的副作用的，然后医院就为我安排了时间去做这一生的检查，我就一直等待。但是几天以后，医院告诉我，因为我的肺活量不够标准，那个药厂他不接受我去临床试验。这一次，我反而在赞美主了。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你知道我不能承受了这一次的临床试验，所以神你阻止了这件事，神救了我。我记得我以前我听游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不听话， 晚上不睡觉上网，他就赞美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但是今天我真的经历了，原来神赐给我的我们的那种平安跟喜乐是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的，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拿走的。我在软弱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要问神，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神告诉我，他说有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你永远都学不到。很多人有了癌症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是我，但是今天我为神感选的我，我特别的感恩。就好像那个十字架的传道节的以斯拉一样，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卑微，但是神竟然选召了我，所以我很感恩。在5月27号的时候，我呢再见到医生，他叫我吃以前就是去年我吃过的那种药，有抗药性的那种药。然后一个月后再见他，虽然我不知道我明天会如何，但是我确实相信神爱我一定会爱到底的，他一定会救我的生命也救我的灵魂。我觉得神为我开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的。我跟神说我会顺从神的每一样的旨意，也会珍惜神所赐给我的每一天，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从前神曾经对人说话，我觉得今天神还是也在跟人说话，只是这个世界实在太吵了，很多人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又用心灵的耳朵去听。今天神还是在行神迹，不过呢在信不信的人，他们就觉得这只是神迹，只是一种偶然，也是运气。但是在信的人，其实我们每一天所见到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迹。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因为只有信的人才可以听得到看得到。谢谢大家。
谢谢。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我们一起为慈泰来祷告哈。主，我们感恩，谢谢你，是你自己在他，在我的亲爱的姐妹心里面动了善功。主啊，你自己医治的恩典够他所使用，你是让他常常可以听见主你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让他经历主你自己时刻的同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恭敬的把我亲爱的徐太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我求主按照主你自己的信实，你带领他走他当走的路，愿他每一天每一个日子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柔美的见证，能够爱保守他，坚固他的心，让他这不管在什么样境遇底下都愿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人透过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看见的是救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小心啊！感谢主。当我在预备这篇的信息的时候啊。那个师母有一天很感动，她说一定要去看徐太，因为这几周也真是太忙了啊，所以我只能够在微信上跟她联系，然后在代祷小组里面啊看她的情况。那么那天师母我在教会的时候，师母特别感动，她说今天一定要去看徐太。然后后来我就抽空抓了个时间过去看。当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其实他在帮助我， 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给我讲起的见证都是很轻轻松松的就这样讲出来，我每次都被他摸到，说主啊，你同样也要开我的眼睛，让我常常我真知道说主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他的痕迹。学太姐妹她其他的见证啊，是中信下一刊会把她所有的见证，她自己把这么多年来从信主到现在经历了神不同阶段的带领，她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呢，有人帮她打字啊，打完之后呢，她就人家建议她是要不要给中信，那么中信看完以后他们说非常好的见证，所以只能够在中信，它的版权啊登在中信上。如果我们新的一期中信到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多了解姐妹在过去日子里面她如何蒙神的恩典带领，她一步一步来见证我们的神他是行神迹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他刚才讲到了他在患难的时候他就敬拜就赞美啊，这是在诗篇22篇第三节里面说你是圣洁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所以我曾经讲过这段啊话的时候，说到有一个人他孩子不乖啊，他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而是呢起来赞美主，借着赞美神的宝座降临，然后让他的孩子啊真是能够被改变。当时他听的时候，他说：“杨牧师，这个是天方夜谭的事。人在最软弱的时候，怎么可以说借着赞美而就可以的？但是今天他在这里见证，当他最软弱的时候，他起来赞美主，那主的平安进到他里面，不是我们可以去安慰的啊。特别作为牧者我应该要去探访病患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也是最怕。”去探访病患的姐妹，因为好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啊，总是怕说得太高，也总是怕说得太低啊。每一次我们去看探访有病的弟兄姐妹，都是战战兢兢啊，主啊，真正要赐给我当说的话，我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会不会太高了，还是太低了。但是感谢主啊，只要他愿意啊，他愿意生命里面正常，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主跟他说话，神的话说在里面，那么他就经历到。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出埃及啊，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进入第四章啊，第四章，因为我们出埃及记我们没有办法所有都讲了啊。前面这一章慢慢多一点讲，后面差不多挑一些重点讲一讲。那么进到第四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行神迹全能的神。我们每一次都一直重复在讲的，就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透过以色列百姓或者说某一些器皿的一切的经历，让我们透过这一些经历，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然后透过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那么我们回到前面三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困苦当中，他向神呼求，是吧？向神呼求，然后神就在当中预备了一个器皿。到了第二章，他预备的器皿是摩西啊，摩西。然后到了摩西，当然他也有他的软弱啊。当他在埃及皇宫的时候，是吧？他在埃及皇宫，他40年之后，他心里面因着信，他就起来，他不想啊，不愿意享受在埃及里的那些的繁华，他愿意跟他的弟兄一同受苦，所以他就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看见埃及人欺负的那个希伯来人，他就开始动手起来，把那个埃及人打死。而第二天出来又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又在打架，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啦？”那么他们说：“你是谁呀？谁立你做我的官长来审判我？”所以后面再加上一句话：“你想把我们打死，像昨天你打死的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把他吓死，结果他逃到米甸，都是看到神在那里带领，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在米甸旷野那个40年里面， 啊，时间到了，神第三章他借着经济中的那个意象向他发出呼召。那个时候摩西向神说了两句话啊，说了两句话，他说我是谁呢，我是谁呢，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啊？第二件事，我就是要去的话，那么他们问我是谁而让我去，所以神自有原有的神向摩西显现跟他说话。好了，神跟他说他会跟他同在，会带领他的时候呢，进入我们今天进入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那里面摩西有三次的推脱啊，三次的推脱，那么神借着三件的神迹以及跟他的对话，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认识行神迹全能的神。这一章里面讲的摩西是三次的对话啊，三次的推脱，他跟神说了三句话，那么神因着他的三句话神用一些神迹，用神的话来回答他，那么让我们来认识行神迹全能的神。第一件的事情，神用神迹回答了摩西，还用神迹，摩西怎么说呢？当他问神说那么如果他们问起你是谁的话，你怎么告诉他，我怎么告诉他，这在第三章里面是吧，他说我是自有原有的神。好了，进入第四章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回答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们必不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然后一定说没有了，我那个耶和华没有告诉你。这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接下来告诉他三件的神迹。第一件神迹，他问你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手上拿的是杖，所以叫把杖丢在地下，他手一丢下去就变成了一条蛇。那么一看到蛇的时候，摩西就跑开了，害怕就跑开。耶和华说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尾巴，那么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你说一条杖变成蛇，拿住蛇的尾巴起来，它又变成杖，这是第一个神迹哦。神迹的目的后面第五节，他说好叫他们信啊，是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第一个神迹，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神迹要发生啊，发生之后呢，要让好叫他们看见的人、听见的人信耶和华神向你显现，这是一个凭据，这一个凭据啊，这是第一个神迹。然后第二个，摩西那个耶和华神又对摩西说第二件事情，他说你把手放进去，放到你的怀里面，然后手一拿出来长了麻风，大麻风啊，神叫他你再放进去，他又放进去，一拿出来手复原了。这是第一个神迹，如果不信的话还给他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麻风病，你手放进去就长麻风，你再放进拿出来再放进去就洁净你就好了啊，这也是要让他们要必信第二个神迹。神说如果两个神迹都不信的话那怎么办，那还有第三招。第三招，你就去到尼罗河去，把那个河水拿起来，这个河水变成了吗，你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那个河水拿起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为血。记得这个时候他还在还没有到那里还没有到神的子民那里去还没有到那个埃及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他离尼罗河还是很远，但是神叫他凭着信心，你到那个时候两个神迹显明了，如果他还不信的话，第三个神迹在那个地方要发生。你在那里去到尼罗河水拿起来倒在旱地上的时候，他就变成了血。这里面我们给我看见说一件事情，就是神用他用这个神迹来回答了摩西的推脱。摩西说他们不会信的，没有人会信的那么神就用三个神迹。 为什么摩西会说他们不会信呢？刚才我们夫妻的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当他做了错事以后呢，他逃到米甸，他是干什么？他是躲避法老，他就去了。但是神的带领、神的安排，这个地方让他遇见祭司的七个女儿，让他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是吧？然后呢，摩西就被招了，成为他的女婿。他甘心跟希伯拉同住，然后在那里甘心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群羊。最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会看见说，摩西当时的情况底下，他心里面是充满了一些惧怕。当他去到米甸的时候，哎呦，他又开始结婚生子，然后在那里又为他岳父在那里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环境开始舒适，开始舒适。但是他还是心里面，他还知道说他是寄人篱笆之下，因为他为他的儿子取名叫什么？格顺，是吧？一喊起他儿子的时候，每一次提起他的名字的时候，都告诉他，我们是寄人篱笆之下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但是当真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临到他，他从那个荆棘的异象出来的时候，神叫他去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说，他是学的埃及一切的学问，是吧？说话做事他都是多有聪明。但是当他经过40年米甸旷野的生活之后，他说：“我是什么人？”所以他心中有许多的软弱了，他许多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但这个时候神怜悯临到他身上，神怜悯他，让他去行那三个神迹，一个是蛇变杖变蛇的神迹，一个是麻风病的神迹，一个是尼罗河河水变血的神迹。当然我在网上找的这些图片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是根据历史学家他们所讲的，知道说在那个埃及，特别是埃及女王他们戴的那个法老他上面戴的这个冠是蛇那是代表一个征服。你看见了，他用一个眼镜蛇那个蛇头来做这个，代表他的征服他们的手杖他们手杖有好几种这个图片是在淘宝网上，他们很多人在万象节什么那些要装神弄鬼的人他们喜欢去买这些的东西那里面就是讲到他们的手杖也是用这个蛇，这是他们代表的那一种征服就是你站在我面前，你看着你就知道说你是我的敌对。但是呢，神给摩西行了一个什么神迹？就是那个蛇，就是你今天不敢去干去见法老，就是今天神呼召你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什么人可以去见法老？你心中惧怕他心中惧怕他。但是他就在这最重要的这个点上，让你遇见他的时候，你又遇见他头上的那一个眼镜蛇的图像，好，让你说你的杖换下去就变成一条蛇，而这一条蛇当它变成蛇的时候，你惧怕，他叫你下去，你拿住它的尾巴拿起来你可以想象的，那个蛇拿起来的时候，你敢吗？那更危险了，你明白？但是神要让他看见，你只要愿意顺服，他叫你去你就去的时候，你拿起来的就是一根手杖，就是你原来手上的一根手杖。这是神在他生命当中要做这个突破。第二件事情，那个麻风病是讲到那个整个，当患个麻风病的时候，它是整个要烂，一直烂掉在旧约里面，当你患麻风病，你要关在外面，碰到人家都说我不接近，我不接近，我不接近，我不能够靠近了。 但是神在这里让他经历这个神迹，要让他经历里面那个更新，里面那个更新。第三件事情，尼罗河水变成血。尼罗河是埃及的那个象征啊，尼罗河，如果你去查资料，你回家查资料都知道，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它不像我们那个黄河泛滥啊。过去那个黄河一冒大水，我们南方的城市就很多那个北方逃难的那些所谓的乞丐是吧？因为他们遭洪水，所以就无家可归，他们就逃荒逃到南方来啊。你就很多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应该没有。过去我们啊年轻的时候，你看看季节一到，那些人就很多。他们逃荒就下来了，那个是泛滥带出一个灾难。但是尼罗河当它泛滥的时候，它其实带出一个好事。当它泛滥之后过了，他们都有许多的那个积土，因为它那个旁边许多的土地是不适合耕种。但是借着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呢，它带出那些肥土出来，所以反而成为祝福。所以尼罗河在埃及里面，它是它的象征，就像我们中国啊，长江黄河一唱起来，你的心里面就澎湃，是吧？一唱起来，我们中国长江黄河，然后长城一说起，你心里面就有澎湃。我就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个是这样。那个埃及人他们提起尼罗河也是这样，但是今天要让这个水是祝福的水倒在地上成为血了，所以要在那里给他看见神。靠着神你可以征服这个世界，你可以征服你前面所要面对的那个困境。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到那个能力的源头。这是神在摩西的身上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这个新约的阶段，我们在看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你透过新约圣经，同样看见神那不变的性情啊。昨天晚上啊，我们还是有基督生平课程。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基督生平课程讲到那个神的属性，是吧？神的属性，当我们讲到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永恒的神，神是个灵，是吧？神是个爱。当我问弟兄姐妹说，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啊，神是全知的神，当你这个真理你明白了之后，那么这个真理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同样把这个问题问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当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当这个真理开启在你生命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真理要带给你生命里面什么样的反响、什么样的撞击、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两位弟兄回答啊，一对啊，一正一负啊。一个弟兄回答：神既然是全知的神，那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够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做了。那当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要让这真理进入你生命里面，你要问我们自己，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个真理之后，你要问我们自己 OK， 既然神是全知的，那我今天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当怎么样行出来？他是全知的，所以许多事情我们要小心，许多事情人不知道，主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消极的方面，我们可以堵住。那另外一方面，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明白圣经中间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单单从消极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堵住许多的破口难处，我们更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起来来追求。神既然是全知全啊，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分的。那我今天所信靠的这位神，这个就是我今天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吧？那我不单单我不去做不能做的事情，不去做人没看见的后面私底下的事情，这个当然要不要说那个消息要啊。如果你今天还落在罪恶的捆绑里面，如果你今天还在人的背后还在继续犯罪的话，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 而今天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今天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圣灵是与我们同在。当你在做任何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带着主跟你一起在那里做的。所以我们要赶快回来，靠着主的恩典出来，靠着主的恩典出来。好，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我有的时候想想，我心里面就痛，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啊，甚至淫乱，甚至这些东西，哎呦，听起来我心里面就着急啊，知道吗？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带着主跟你一起在那里做，你知道主知道，人不知道，主知道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我们去思想：既然今天神都是全知的神，神是全能的神，那我为什么不来信靠他？我来信靠他，让我们踏出那个艰难的一步。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敢的时候，我们今天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神，那我来信靠他，让他带领我走他要我这走的这条的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来读啊，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前面那三章，后面从第四章啊，第五章开始，五章、六章、七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那是山上的啊篇章，他在山上的教训，很多人在读，很多人在读五章、六章、七章，读了不敢读下去，哦，怎么可以哈、啊？哦，怎么可以啊？一读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读了就怕了，但是感谢主，神今天知道我们，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借着十个的神迹，啊，让人来认识他，让人来相信他，让人来跟随他。这十个神迹我帮你整理下来，啊，在八章、在九章，啊，在第八章、第九章里面，他借着这十个的神迹，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因为相信马太福音你们读过好多好多遍了，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去整理，很多时候没有去停下来啊。当你去看的时候，五六七是山上的啊，那个在山上，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些教训之后，他下来，他来洁净长麻大麻风的人，他来治好白夫长的那个仆人瘫痪病啊，他在去到啊彼得的家里面治好彼得的岳母，然后他们知道有很多人都来了，他治好了许多人的病，他在那里平静的风浪啊，平静的风浪，然后一个被鬼附的神在那里行神迹，治好了瘫痪的人，然后甚至广会堂的人，他们为了来求耶稣救他的女儿，在中间一个插曲血肉的妇人进来了，摸他的碎纸，结果蒙医治的。最后两个那个瞎子在路上在寒的时候，主医治了他，最后哑巴的都被主医治。所以他把这十个神迹记下来，这个神迹记下来就让他知道说，不是你只是听啊那个山上的那个道，那么听到之后呢，让你认识他，他又是今天仍然在施行神迹的神。所以他把这个十个神迹，马太把这个十个神迹记载下来，让人透过这些神迹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位神。当然我们如果去读约翰福音，我们上一次提过约翰福音，整个约翰福音当然是八个神迹，是最后那个153条鱼的后面，最后在这个之前啊，约翰在那里讲他精挑细选的这七个神迹，他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去认识那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也会看见这七个的神迹啊，一致的出现，一致的交错的出现，就是让我们在经历神迹的时候，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今天我们这位神他同样行神迹在我们当中，只不过说你经历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刚才徐太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扎心啊！你有没有听他常常神跟他讲话，有没有？你不要问他说他用什么话，用广东话还是用英语还是用父亲话啊？没有，那是微小的声音说到你的心里面去。我们常常就会，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那个微小的声音说到你的心里面去，让你知道，让你知道。这个，他刚才说的是，现在世界太忙碌了， 所以以致我们很多人听不到神微小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为了某一件事情祷告，可能会三次、四次、五次的跪在那里祷告哈。但是呢，常常祷告是祷告，祷告完了就完了，啊，没有在祷告里面遇见主，没有在祷告里面听见神微小的声音。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祷告、赞美、敬拜，问他、求他、呼求，是吧？有的时候呢，你静静的跪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寻求，啊，他有的时候那个微小的声音说到你的心里面去，让你清楚，让你明白，啊，这个到处都是见证啊！我常常会啊，盼望弟兄姐妹走出这个舒服的环境，好，啊，出去外面，啊，太舒服的环境，有的时候你经历不到啊，是经历到，但是你太舒服了，你根本想都没去想啊，你要出去。啊，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就经历太多太多那些神迹，啊，师母常常讲的那个给我们开启，啊，是吧？在我们生命当中太多太多这样的神迹，神的预备，神的那种啊，那个他的全能让你经历到了，啊，记得我们上一次去瓦嘎那一年，我们是那个瓦嘎那边做洪水是吧？都是做洪水，然后要不要去？啊，黄牧师说去啊，我们还是去嘛。那洪水现在过了，还是下雨。啊，那个次我们真的是 OK。我看诗文刚刚买了那个新的那个工具车啊，新的，然后又高，是吧？来吧，开我的车去，那个高一点。就是路上做洪水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开过去啊，减少那个避免一切的危险。我说好啊好啊，我就开你的车去。但是开他的车我就不是那么熟了啊。我们开到，通常我们开到鸭子，我们就一起在那边麦当劳吃饭。啊，我们开到鸭子的时候没下雨，没下雨的话，它这后面那个是后盖是拉的，我们就一拉一推，把东西拿出来啊，要钱包啊什么都在里面。我们现在是跑瓦嘎的时候，过去是用皮箱，现在很多时候最近又开始用的小皮箱。啊，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车挤，所以我们就用软的那个袋子啊，提一个包就可以了。啊，原来我们用个皮箱，后来那个张路加牧师过来，刚好缺了一个，我说 OK 啦，这个箱子是伴随我走天涯，现在留给你，伴随你走天涯，你走更多的路，是吧？后来我们就用那个布的那个 country road 那个布的啊，来做装行李。你知道到了亚洲的时候，我们吃完饭啊，电脑什么都在里面，我们放在上面，忘记的把那个上面拉一下关起来。没忘记了，因为不是自己的车，所以有的时候那后面忘记了关了，就后面那个盖住没关了，然后我们就开车继续向瓦嘎。没开出去多久，那个雨下到你下到惊人，那个雨下得不得了大，我们根本不知道后面盖子没盖，啊，反正就开了。我们眼睛盯的是前面有没有做洪水啊？进入瓦嘎那个地方有没有做洪水啊？如果有做洪水怎么办？你看见到处都是水淹过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看啊，那天去的时候，那天跟我们一起去有啊，那个春林跟那个什么舰艇啊，我们住了那个旅馆，还是住了尖尖那个旅馆。一到那里一下车，一看，完了，后面没盖，后面电脑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完了。但是奇妙是什么？奇妙我一提起来，那个袋子是干的，你信吗？如果你不在那里，真的你过去，我如果不是我自己经历，你跟我说，我说真的吗？真的吗？明白吗？但是感谢主，所以就是这么奇妙，明白吗？那你下次不要去试了，好吧？不要试探主，不要试探主了，好，我不敢，我真的不敢试探主。我承认说那天忘记，我真的忘记。我们吃完饭 OK 就上路就走了，忘记了。如果是我自己的车，我知道，要关。但是因为第一天开斯文的车 OK， 我忘记了把它拉起来，结果真的下大雨。那个时候那个雨下得实在大，但感谢主，当你提起来的时候是干的时候，还有我的心我向主举起来说感谢主，神你在过去行神迹，你到现在还是行神迹，感谢主，真的感谢主。你说徐太病得那么重，他能够坚持来聚会，他坚持在这里做见证，是不是神迹啊？太大的神迹啊！啊， 换一个人早就待在家里不讲话了，明白？但是呢，我去医院去探访他，我好不容易那个香港人的名字实在太难找了啊，在那个医院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我只要把你的名字一报出去，我就可以找到什么地方。啊，香港的名字，他那个姓我不知道怎么拼，你知道吗？而且真的太难了，他那个拼法不是我们拼音拼的，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找不到，终于给我找到了。我进去的时候啊，很痛苦，那个抽血那个太痛了。他说是不是实在不行了？他说牧师，今天医生说可能我可以出院哈，那我明天在教会见你。哎呀，我心里面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不敢叫他第二天你就要来啊。在那边医生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能不能出院了，他说今天医生说今天可能会出院，我今天出院的话，我明天在教会见你。哎呀，为了感恩，我真的感谢主啊！虽然很多的事情啊没有像他所求的那样的成就，但是当他回头再来看的时候，他发现说神在那里保守他，他每一个经历要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那个时候，神在那里行的神迹给摩西看，为了坚固他的心，为了带领他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那么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样让我们经历许多的啊他的工作，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来跟随他。第二件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十节到十二节。哦，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刚才他跟他说，我给你三个神迹是吧，你去这个三个神迹，两个神迹如果他不信的话，你就去那个尼罗河拿水，到了地上就看见那个血。好，摩西怎么办？摩西说，我素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什么？拙口笨舌，拙口笨舌。接下来你看神怎么办？神让他看见的是什么？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主，他是赐予的主，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我们当我们看那个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你们要受逼迫，要被人家抓去的，然后当你被人家交关的时候，圣经叫我们什么？如果你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啊，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OK， 你被交的时候呢，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他要用你，他是你的供应，他要用你，他知道你所需的。所有上来服侍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经历到这一段主的信使啊，当你愿意起来服侍的时候，神知道你的所需，他要在当中，他来供应你啊，他来引领你，让你知道你不要靠自己，而要靠我的主。我上次说我过去在服侍之前，我只有听歌的份，我没有唱歌的份。我跟薛牧师是很久都在一起了啊，过去我们一起租房子，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他喜欢唱卡拉 OK， 我只有听卡拉 OK 的份，是吧？我喜欢听歌，我眼睛一睁开，我就按啊，过去没有遥控的啊，我就按我的那个录音机，张学友的歌就开始播了，啊，就播了，我就在那听。然后他喜欢唱歌，我那个房东是买的卡拉 OK 一套，他常常说，哎，叫 Frank 过来 ，Frank 过来。Frank 过来，哎呦 ，Frank 过来，后来我们就一起住了。那个说他喜欢唱歌，我是没有机会唱歌了，我也不会唱，真的不会唱，所以我就听了很享受。谁知道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来唱歌？我没有学过音乐是吧？只是在过去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前辈，他是文革的时候那个学生，年龄比我大，哎，他说郑奎，我教你一件事好不好？我说什么？我叫你吹口琴，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啊，他说我教你吹口琴，我说好啊，挺好的，那我们躲在那个宿舍里面就可以学了。那么吹口琴不行啊，吹口琴要学那个谱啊，你这个谱都不会了怎么可能，那我你就教我简谱嘛。所以他就教我简谱，教我简谱，然后教我吹口琴，那也没学好了，只是会吹了没学好。 OK， 但是这个有用啊，等到我们要开始啊服侍的时候，要带诗歌的时候，Annie 那个时候才弹两级啊，他说他一个同学在HBO 他弹八级，他说叫他八级来帮我们弹啊，弹这个赞美诗。没想到拿了歌谱去那里，他不会弹，他考到八级，但是那个圣诗一拿起来，他不会弹。哎，后来我明白啊。哎，你再好，然后他的师父要离开心里的时候，教他说：“你教这个有一些的诀窍在里面。”哎，我说感谢主，那时候都不会，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唱了嘛。我跟薛牧师两个人，就用我家里我还在那个小录音机，我唱简谱，他也唱简谱，他不会唱简谱，那跟着我唱简谱，他简谱也会了。然后唱简谱唱完以后，把他录音录下来，录下来再换出来，然后再唱诗歌。那感谢主啊，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一个一个他开始嫁给你。摩西说我是左口笨舌，哎，神说那个这句话，谁造人的口啊，你忘记了吧，谁造人的口啊，是神造人的口。他到了新约说，你被浇灌的时候，你都不要想你要讲什么，到时候神要把当初的话放在你口里面啊。这个给我们这些稍微有一点点知识的人都觉得太恐怖了啊，怎么会不想啊，他会把它嫁给人。但神的话安定在天啊，那我们每一天我们来经历他的时候啊，在这里做领会的人，你们应该有很多的领会是吧，上来腿不发抖就不错了啊。但是呢，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当你愿意靠着主的时候，主把当初的话给你，主把当有的恩典恩赐给你的时候，诶，你站在这里你就可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尾声是不是受到某一些的瑕疵？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调查表啊，等一下会做一个调查表，每一个人我盼望你配合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填那张的调查表，就是调查说接下来我们三聚会时间有三种选择啊，就是保持你现有的，你说我在澡堂或者在舞堂，我本身就是这样，我以后还是在澡堂还是在舞堂，或者说你可能我会，你如果下午开堂的话我会下午过来，或者说你晚上开堂的话我会晚上过来，你一定要填一个啊，不能够都填了，不能把三格格都填了，你就填一个，让我们知道说大概有多少人愿意在下午来聚会啊，或者说愿意晚上来聚会，然后我们再开一个堂。这是神的恩典啊，啊，神的恩典。我们那个时候说建完堂十年了，我那个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跟同工说，我们建完这一次堂，我们在十年里面应该没 trouble 哈，十年了，好好做，好好做啊，然后把该坐的位置坐满啊，十年啊，没想到去年开始主日学就已经出状况了，没地方去，没位置啊，一百多人的小孩子在哪里啊？本来我们那个房间是做会议室的啊，还有一个姐妹奉献了买那个会议室的那个桌子，我们那个钱还在，还没买啊。那个本来是那个会议室就在那 total 的这个房间，结果啊，小孩子没地方去吧，要选择这个房间，那我们只能让给他嘛。我们开会还是去楼上那个小房间开会是吧，那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 parking 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够，那我们今天再开一堂的话，那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要起来，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我们要来扛台，但是那个扛台我们真的要起来受装备，我们起来回应主的呼召，我起来预备我自己。在神家服侍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好好起来为自己来祷告，然后寻求神哦，我愿意起来配搭服侍啊。如果中间有受到什么样的瑕疵，神的呼召给你的话，你说我是左口笨舌，我不会这个，我也不会。今天摩西就是一面的镜子 然后我们从中我们经历主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工作，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的供应，你就有力量愿意起来来服侍。第三件事情，当神讲完这个啊，他说我是做口奔驰的时候，最后一次摩西还是跟他说，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当你去看的时候，那个圣经学者对这句话大约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啊，因为那个原文里面不是太清楚了，所以圣经学者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意见啊。其中的一个意见是说，摩西推脱啊，推脱你要叫别人去，他愿意去，你就叫他去吧。崔伦愿意去，你就叫崔伦去嘛，不要叫我，是吧？这是一种的解释，啊，就是推脱掉。哦，我是左口奔驰，神告诉他谁做人的口呢，是吧？他没辙，他说你愿意打好谁就打好谁去吧。这是一种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勉强，勉为其难，勉强答应，就是说没辙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明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你愿意打好谁就打好谁。那讲到这个，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是很勉强的在那里答应的，很勉强的。我是偏重后面这一种，啊，我是偏重于后面这一种，因为摩西总共是讲了五句话，是吧？总共讲了五句话，第一句话讲什么？”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是吧？然后神告诉他去的时候，他说：“他们能问我，那么我怎么告诉他你是谁呀？我怎么告诉他？”啊，神也告诉他他是自由原有的神的时候，他说：“他们不信，一定不信，是吧？他们不信。”然后神给他神迹了。那神迹之后呢？我是最后奔驰，我不会讲话。神说：“谁造我人的口呢？”好，过了一关，最后我是偏向于后面那种解释，就是说他很无奈，又不甘心不情愿的 OK 了，你说叫谁就叫谁了，就是叫到我也没辙，是吧？你叫谁就叫谁了，就这样。所以下面神向摩西发怒啊。他们解释第一种呢，就是他推脱，就是看到前后文，他说摩西啊，神向摩西发怒了，所以说他推脱了，神发怒他。但另外一件事，他不甘心不情愿的接受了，也就是说你要救谁就救谁了，我没话说，你明白？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哎，神向摩西发怒啊，神向摩西发怒。但是在神的愤怒里面，你更看见的神的什么？神的怜悯啊！就是在这种光景底下，神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他是能言的。”所以在神的计划、神的心意里面，神已经为他安排所有的，只不过在跟他讲的这个过程、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给你60分了，给你50分了嘛。所以摩西在神的怜悯底下，后来成为神大愿的器皿。在这一点上，我在思想的，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想想，我们多少时候答应神的呼召、神的要求，都在这个点上面没辙啊！你要叫我做啊，没办法了，是吧？牧师叫你说，哎，这个要不要服？要不要出来服侍这一块？没办法的，没人做，那我也要做，没办法，没辙了。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神让我们要经历他，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去经历，他是行神迹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需的。但是所有的经历，只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来认识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回想想两件的事情。在我所有的经历里面，我是否看见神的怜悯？ 今天在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承认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承认说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主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按着圣经的话，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做祭司的人没有偷懒躲在后面玩的，做祭司的人都有他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起来看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否看见神的那个怜悯？过去有多少时间我的推脱，过去有多少时间我就像摩西一样，爱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嘛，啊，最好你叫别人，那么如果你没得叫，没地方叫，叫到我，那我也勉为其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心态里面看见神向摩西发怒，但在神的怒气当中，他存有怜悯，他存有预备，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摩西已经预备了他的搭配。所以当我们要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今天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很多都忘记了这几件事，把它记下来啊，多好。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话，我们看见啊，看见摩西的三个问题，神用三个神迹来回应的时候，在中间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是行神迹全能的神，他是行神迹的神，他是有全能的神，他更是有怜悯的神，他也是亲自呼召人的神。那我们感谢主，他更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他为我们预备。啊，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心意里面。啊，星期四我们那个心理牧者花莲会牧者在这边开会啊，然后在会前在会后有一个牧师来找我谈话啊，聊一些事情。然后也说到职堂啊，各方面啊，各方面很多东西。我告诉他，我说去外面职堂开一间教会，我说没有难处了，没有难处了。真的，你出去要开一间教会没有难处，关键要看是不是神要你做的。如果不是神要你做的话，你很多时候走到一半你要收场回家。我告诉他没有难处啊。我们今天如果在欧本要再开个啊开堂，难不难？我绝对不难呐、啊！在中间我抽十个家庭，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找欧本，我们再开一堂，愿不愿意？我相信不止十个家庭会举手啦，是吧？那如果不出于神的话 ，OK， 我带着这个十个家庭，我在那里开一个啊新的一个聚会点 ，OK， 祝福（括号啊括号）祝福领导。啊，今天这个地圈又发大财了，那个地圈又发大财了，那个地圈又发大了，那个地圈又啊，老板又看中他了，让他做总经理了。那个地圈哇，又看到在七十五那边啊，那个房子刚刚好，他可以买得起啊。啊，他小孩子又在那边读书了，许多许多都是好事。临到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没有心在服侍，明白吧？我说不难，我说在一个地方开一个地方开一个聚会不难，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否是神要叫你去做？如果是神要叫你去做的话，就是这些人都拿开，剩下三个家庭两个家庭，你都有能力，都有前面看见的那一个方向，你继续的走下去，神的祝福就在那里。如果不是的话，你自己在那里开动的话，很多时候啊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我跟那个牧师讲完以后，他就眼睛就盯盯盯盯在那里看。我说我原来是做生意的啊，开一间 franchise 太容易了，但那我们做神的工作不是做 franchise， 不是做生意的，我们是在服侍神啊，一定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啊。当你要起来服侍，你要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当你今天没有服侍，你都要在主的面前祷告，神啊，我要服侍啊，你要好好祷告啊。祷告以后呢，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感动在牧者，感动在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心里面，神的呼召临到你，让你起来看台坐，站在那个位置，你很正常，你就开始做了。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我发现好多时候，这是我过去犯过的错误，好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日子开始长了，不小心人家把你当长者看，当前辈看。我们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是吧？不小心就跳五年了，不小心就跳五年了。当人家把你当长者看的时候呢，他遇不到，他碰不到你里面那个主。当你的年长的时候，他跟你接触，跟你在一起同工，他跟你接触，跟你讲话，碰到问题的时候，他碰不到你里面那个主，碰到的全是你外面你老我外面的那些心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行神迹的神，他是有全能的神，他甚至有怜悯的神，他要亲自呼召我们的神，他更是耶和华以勒神，他是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我们继续的奔跑。好吧，我们感谢主。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让我们愿意信靠顺服，那么我们就可以连到这个能力的源头，连到能力的源头。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与救主同行，在座光明佛影，何待荣耀照亮我前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光与我同行，宣告众多人主人同行。到深处，意外并不别逃，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没有黑暗的夜，也无云雾迷蒙，我就晓得是雨露潇洒。没有一缕畏惧，也无安心忧郁，信靠我不问主永不离，信靠顺服，意外并不离愁，我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不要背负重担，不要愁容悲伤，一切劳苦主都能代替，没有伤心眼泪，没有愁容不息，心高声不能全愁。意外并不别逃，我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我已认识我朋友，我的方向足球，就是借我手一路同走，主帮助我救恩，主才借我救喜，信靠圣父能救我一命，信靠圣父能救我一命，我要得耶稣喜乐，你要信靠圣父。
我们欢迎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啊！